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当安菲拉做士南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边王善伊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是讲的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么刚好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我们这亚伯拉罕所在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应该就是中国夏朝的时候。所以整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所包含的时间，应该就是整个中国夏朝大概600年所含有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如果对照年代的话，应该就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大概就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刚好有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这个五个王呢，当然是我们知道是指说这个死海，就是特别是讲到死海南边刚好呢有五个城市，那每一个城市呢都是一个王，所以索多玛是一个所以你看这个索多玛是个王，俄摩拉呢又是个王，每一个一共是五个城，刚好是五个王。那么这个五个王呢曾经被这个基达老马征服了。那基达老马是谁呢？基达老马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四个王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个四个王里面呢，第一个是示拿王，表示他从巴比伦来的。然后呢，亚略是以拉撒王，还有后面哥印王就是提达做哥印王。那么我们大概知道也是从这个地中，也从这个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那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个王，一个示拿王就是从巴比伦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了以兰王。那以兰呢，做的以兰王。那么在这个四个王里面，很明显的领袖呢，或者说那个时候可以说在尤法拉底河那边最大，可以说那个时候可以是最强盛的一个王是谁呢？就是基达老马。而基达老马呢，很明显的他是什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五个王啊就侍奉基达老马12年。那为什么这个四个王他们要远征死海？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非常的可能就是因为常常这个死海啊常常会因着这个火山呢、会因着各种地震的什么的，所以常常呢我们知道这个在死海海上面呢常常浮了一些沥青。那么那个沥青是那个时候埃及人最喜欢的，因为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一定要有沥青，所以谁如果能拥有沥青的话，谁就拥有很大的财源。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明明是死海，为什么这个四个王他们要远征与渡过了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居然来到了死海。他们的动作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也是过了尤法拉底河然后就到了以色列。现在呢，这些巴比伦王也好，以兰王也好，有四个王他们也是过了尤法拉底河，他们要争什么？要争死海。那么这个死海的资源，那么死海的资源对他们来最吸引是什么呢？就是沥青。所以那个时候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的结果，我们知道说后来五个王当然输掉，当然就臣服在四个王底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四个王乃是个组成的一个联盟，是个盟军。这个盟军的统帅是谁呢？盟军的统帅是基达老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是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战争，不是区域性的战争，全世界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国际战争。 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不是区域的，不是在区域性打一点小战，不是，很明显的他们捞过界，很明显的我们叫四个王，他们就一路上这个到了大马色，然后一路南下，那一面他们就开辟了个大道，就是王的大道，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王的大道，就是这么开始的。然后他们一路南下，最后就到死海。那么然后他们这一次呢，他们又有一次决战，这次决战当然武王又打败了。打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罗德就被掳，罗德被掳，然后呢，我们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圣经第一次提到他是什么呢？第一次提到他是希伯来人，换句话说，他的确是渡过海、渡过河的那个人。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有一个小联盟。那么一共是壮丁318个，结果一直追这个强敌，他简直是用鸡蛋来碰石头。他们忘记了这是远征军，也是常胜军。结果亚伯拉罕居然一直追到但，然后把罗德把他抢回来了。那那次非常的惊险，那次如果不是神保守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老早就被掳回到巴比伦。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渡了，过了埃及，过了幼发拉底河，撒旦不甘心的，因为现在他手下又失去了一个顺民，所以呢，他想尽各种办法就要把亚伯拉罕就把他带回去，引诱回去。所以实在说呢，罗德是诱饵，然后因为亚伯拉罕爱弟兄的缘故，所以一直追追追到但，然后呢，就从但那个，然后就救回了。所以这一次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表面上这个战争呢是四王五王的战争，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王出现了。这个撒冷王，这个麦基洗德一出现，你就知道这一场战争表面上如果看政治版图的话是四王五王的战争，但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第一次巴比伦和什么对立呢？和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呢很稀奇，按理来讲巴比伦应该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呢很明显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整个的联盟过程里面，你看基大老马很明显占很大的优势，他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他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幼发拉底和那一边远征军联盟的盟主，那么这个叫做基大老马。那么基大老马是哪里来的呢？基大老马就是以兰王。那么以兰是谁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第十章，上次我们就讲过，就是第十章22节，闪的儿子，闪喊雅伯伯，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巴撒、路德还有亚兰。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说闪的儿子有五个，老大是以兰，老二是亚述、亚巴撒，老三是亚巴撒、路德还有亚伯拉亚兰。那么亚兰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亚述呢今天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然这个北部这就是亚述。然后呢，然后呢，亚巴撒，我们知道说他的后裔就是两班人的子孙，一个是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一个呢就是阿拉伯人的子孙。所以特别讲到约丹，你看你读这里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混乱口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个兄弟叫约丹，这个约丹呢他就住在哪里，就住在今天大概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最早这个所谓阿拉伯人的来源，我们狭义的来说都是指以实玛利的后裔，其实呢如果以广义的来讲，所有占据那块地方呀，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个最早是约丹这一派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什么？这两个都是亚撒，都是谁的儿子呢？都是亚巴撒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讲到阿拉伯人，那么他们的祖先是谁呢？他们的祖先是亚巴撒，他们是闪族的，但是他们和什么？和叙利亚人不一样，和亚述人不一样，还有和路德人也不一样。路德什么？路德就是吕底亚， 吕底亚就是今天小亚细亚，就是就是什么，就是就是这个土耳其那一带，小亚细亚讲的吕底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路德。那么那一带也是什么呢？也是属于散的。那么我想我趁这个机会啊，我们再把给大家的这个讲义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翻到第三页的话，应该这一页啊，那么我们看到那个洪水以后70邦国分布的图，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还没有再举个手好吗？
没有带来
不要紧。还有没有？我们还有吗？还有我们再发一下好不好？不要紧，再发一下。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圣经讲到埃及人的时候，尤其是诗篇105篇，他讲到埃及怎么讲的？寒地。所以可见呢，自从闪寒雅弗从方舟里面走出来以后，自然寒的人就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寒地，它的分布都在一起的。然后呢，闪族的人又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雅弗子族的人呢，他们也是在一个地方。所以寒地呢，很明显像埃及了，这个就是寒地；非洲了，这就是寒地。所以如果大家看这张图的话，你看呢，讲的埃麦西，这就是埃及。你看，就圣经里麦西，这个就你看，就沿着地中海这样绕过来这一圈。那最这边的是福，然后麦西，然后迦南，然后过来有赫人。那这一块我们可以说通通是从北非一直到以色列，然后一直绕到土耳其这一边。那么这个整个这一块呢，通通是整个这一块通通是所谓寒地啊。所以我想这个清楚了。那么闪地在哪里的？闪地你过来就看得很清楚，在这个亚摩利人北边亚兰，那个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就是叙利亚啊。还有没有？这边还有没有了吗？
这个是第二次。
第一次没有了。OK， 好，那么不要紧。那么这个那么我们知道说，你看这个亚兰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看到吗？这个是寒，这个、属于闪地。然后再过来往东边过来，亚述，这就是今天巴比伦的北边，叫亚述。那巴比伦南边呢，就是以法沙，就是亚法沙，亚撒发其实就是你像亚伯拉罕从这里出来，你看亚伯拉罕就从这里出了加勒底乌尔。所以这个就是亚撒方哦，对，我想这个就清楚了。好，我想这个稍微转一下。OK， 我这个图就清楚了。你看哈，这个闪地什么呢？就像福、麦西、迦南、赫，那这个都是属于闪地啊。那么这个所谓闪地，就是闪所在的地方呢，是亚兰，这是叙利亚。然后亚述呢，这就是今天是伊拉克的北边，然后呢，伊拉克南边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原来地方你看就是亚法沙，所以你看这个谁呀、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在这个加勒底乌尔这个地方，他到以色列去的，所以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到迦南地区的啊，所以呢，那么你看这里不就两条河吗？一个底格里斯河，一个底格巴拉底河，那么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今天的所谓的波斯拉。保守啊，这个地方很可能，他们今天说一个老树，他们说那个应该就是亚当的时候受你引诱的一个树，这个当然随便说的，但是呢，大概如果是照着圣经的话，也伊甸园应该是在两河流域这一带啊。好了，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是羊，这个是闪啊，不，这个是这个是闪地，还有一个呢，以兰是老大。你看啊，这个路德在这儿，路德这个吕底亚在这儿，所以这个闪这一块中就是闪。那包括以兰，刚才基大老马从哪来？基大老马从这里来的。那士拿呢？就士拿王就是巴比王从这里来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他们从这里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这个死海，他们一直到
这个死海，到死海这个地方，
他们在那里就要抢那个抢这个红死海的资源。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最小的是亚兰，所以这个通通算是什么？三弟。
那么韩弟不是那亚夫弟呢？那么好了，这个伊朗，今天的伊朗的南边是以兰，
今天伊朗的北边叫马代，所以马代哇，马代波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的德黑兰就是今天的首都，伊朗的首都叫德黑兰。这个德黑兰呢，就是当时马代的首都。那么波斯的首都大家还记得吗？东宫是什么呢？就是苏珊，这就是就是以斯帖的故事都在这边。所以后来你看，今天如果大家今天到伊朗去参观的话，它有好几个 UNESCO site， 好几个是可以说是这个叫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么很多有两三个都是跟古列将军有关系，那古列通通指这一带，这一带。那么你如果讲的马代呢，就跑到这一带来了，跑到这里来了，啊，所以一到了马代就已经是亚弗的人了，亚弗，然后从那里呢，有一部分到了印度，所以印度人也是亚弗人，然后在这里呢，所以大概，然后这个，然后这些通通是什么什么托加马了、戈灭了什么这些，那么从里海到死海。那么一直那这个整个可以说后来到欧洲那边去的，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属于亚弗族的。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当你读到这个第十章，就是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韩有一个儿子叫亚，叫古实，对不对？那么古实他们所在，哎，就圣经所在的地方应该都在韩地。但是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韩里面有一个，后来就有子孙里面有一个叫做宁禄，这个宁禄呢，他就建立这个帝国叫什么呢？叫做巴比伦国。后来巴比伦在哪里？就在这一带。然后呢，又建立到尼尼微去，也建立一个大城。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韩的后裔本来应该在这块地，在韩地的，结果呢，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他捞过界了。就到了闪地去了，所以这就是扩张版图的开始。本来你有韩地，本来有闪地，就扩张版图以后，那么好了，所以有个帝国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帝国呢，就是第一个最早的尼禄想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一面把这个人都并吞了，然后他就跟着他来，然后就造巴别塔，然后就一目的什么，就是造反，集体造反，然后就升到天上去，结果那种神就下来把他们混到了口里。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应该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也比较清楚的。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裔，当然亚伯拉罕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呢，我们知道里面还有一部分的约旦，这个约旦呢就是撒勒安的，就在这一带。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阿拉伯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最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还有阿拉伯，他们的确从这个地方开，然后呢亚伯拉罕就从这里就到了以色列地区。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迦南已经开始腐败了，已经开始混乱了，已经开始被污秽了，有许多的罪已经发生了。所以神一面是把这块地要给亚伯拉罕，另一面也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他属灵的见证，那么能够把那块地就是从敌人的手中拿过来，因为这个已经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到加勒底乌尔，就从加勒底乌尔到以色列里去。好，我想呢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所说的那个以兰王呢，所说的那个以兰王呢，基大老马就是这里来的。然后呢，你看他们的联军就到了那边去。所以圣经里面讲以兰王讲很清楚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现在根据考古学他们挖掘出来的证据告诉我们，以兰这个王国大概是在洪水以后就有了，大概公元前2400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刚好跟圣经的历史蛮符合的。那么然后呢，一直到大概摩西的时候， 到公元前150年的1500年的时候，所以你看，当然希腊老马就亚伯拉罕那时候，希腊老马可以说最最强盛的时候。那么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还要跟历史配合的话，你就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故事。那么我们都知道说，黄种人尤其都是闪的后代，包括中国人的闪的后代。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我们中国人大概是从什么地方，中国人大概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迹象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这个以兰这个老大应该从这个地方，如果是我们大家相信圣经神的话，那么从圣经的启示来说的话，那么如果闪的后代的话，那么非常可能的就是跟以兰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大概给大家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看几张的图。这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上一次我们给大家的图，上一次给大家的图，那么这个图里面呢，你如果翻到第十一页，讲到十一页的时候呢，这里讲到闪人的脚踪，但是呢，在什么地方？在第五页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的资料。第五页，如果大家看到第五页上面讲的羊的传人的时候，讲到羊的传人的时候啊，你们看第五页。那么上面以兰红红那块就是以兰，刚才我们说红红那块就是以兰，就是刚才说的以兰，就是我们就是后来所谓的波斯了，所谓的波斯，我们暂时就这个好吗？就暂时这样。好。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看着以兰的话，你看一下很清楚吗？那个就是不是在旁边，就是刚好有两河流域嘛。所以假定那个地方真的是就是伊甸园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被赶到伊甸园的东边去。所以呢，大概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该隐的故事、亚伯的故事就刚好是发生在什么？应该就发生在以兰这个地方，在这一带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的猜想没有错的话，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早期这个牧羊人就是谁呢？就是亚伯，他是牧羊人。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该隐他是种田的人。那不管种田也好，什么也好，大概所有的故事应该都在以兰这块地方发生的。那么尤其如果大家这边去以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东边是山，南边也是山，所以就很自然给包围出一块地来，一块平原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最早的时候我想人类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考古学有证明吗？有完全的证明。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说，人类农业的开始最早是从这里来讲，发源地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如果你对照圣经的话，一点都没有错。该隐的的的确确他是牧羊，他的确是这个，的确是什么，的确他是种田的人，他是农夫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亚伯他就不是种田的人了，因为他觉得人堕落以后，你再把这个地里出产的东西拿来献祭给神，这个很明显的好像人嬉皮笑脸，人错了还笑嘻嘻的就把这个受咒诅的东西来献给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看不中该隐的祭。但是呢，神却是悦纳了谁的祭呢？悦纳了亚伯的祭。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所以蒙恩，就是因为他的祭物里面有血，祭物里面有血。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亚伯蒙悦纳不光是因为他祭物有血，因为亚伯他一生呢就是为着献祭。因为那个时候你牧羊根本不是为着吃给人当食物吃的，不是。因为在根据圣经，在洪水以前人是不吃荤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你牧羊的话，没有人吃，没有不是要吃的，牧羊就是一个献祭。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今天你不光奉献是个官，而且奉献乃是你的生活。那么你平常这个人就是奉献，就是个生活，那么很自然那个奉献就是悦纳，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呢，在亚伯的身上，他的特点很明显，他是跟羊发生关系，羊发生关系。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当然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就根据圣经只告诉我们亚伯跟该隐，但事实上呢，亚当呢是有其他的儿女。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应该很，这是很当然的一个推想。所以呢，这个不光圣经只提这两个而已。那么，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后来，这个该隐不是这个亚伯不是给该隐杀了吗？那到底什么时候他杀了该隐，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这个亚伯自己有没有后裔，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说最后我们知道说谁代替了他呢？赛特代替了他。所以很明显，那个赛特那个后裔，严格说来就是承继着亚伯的后裔。所以你才知道说，很明显的这个。以这个该隐跟赛特他的不同在哪里呢？赛特亚该隐继续是把地里土产的，继续把自己耕耘的，然后献给你，这个是个宗教的原则。但是呢，你看见说这个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不是，无论亚伯也好，无论是这个赛特也好，你看见他们的后裔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特点应该就延续了那个。亚伯的特点，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在他们中间，他们是以羊来做中心，就是说他们不是高举羊，他们乃是知道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要得罪神，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必须要献上，而且我们一生就应该为了神而活着。所以大家就很明显，你看这两个不同的后裔。两个不同的后裔，但是很明显的有两个很不同的重点。那么到了中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特别中国的西边有好多的民族，我们都知道就是羌族。这个羌呢，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我想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第十页。第十页，如果你看那个羌这个字，我们今天知道了九寨沟有羌人，然后呢有古羌。九寨沟呢是这个羌呢不是很最早它可以推到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做了秦的奴隶等等，那是所以说是蛮后来的了。但这个以前已经有古羌，就是老早古代的羌。所以呢，今天九寨沟的那个羌族的人，严格说来是从那里开始的，在那个以前其实老早就有了，整个新疆也好，西藏也好，那一带整个中国的大江山大部分的西边，我们叫它叫猪羌，就是意思就是不光是一个羌，是好多的猪羌。那么当时皇帝跟尧舜他们夏禹入主中原的时候，那这一半是夏族的，所以叫夏禹。那么这个夏族的后来，因为他们后来也被商族赶散了，就叫做诸夏。所以诸夏也好，这个诸夷也好，或者讲到这个诸羌也好，你知道说这就是，你就如果绕着中原，绕着黄河中心的话，那么这个四周围就有不同的，就很明显，慢慢就入主中原了。那么有的入主中原以后，就自然就同化，就变成一个了。所以很清楚的。但有很有趣的一点在哪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呢，如果这些中国在中国的西边，如果这些人是羌族的话，如果到现在读历史的人知道这是羌族，但是他真正来源，他们必须在那里猜的。但如果你懂得圣经的历史，你就看见非常的有意思，你就觉得你看这些人。羌族后来的人，他们仍旧是什么？他们仍旧是很明显的，他们仍旧以羊来做他们的图腾。 但后来因为他们受了当地拜偶像的影响，后来也拜羊了什么这些，所以这个是后来整个腐化的这个结果，腐化的结果。但是有一件是很稀奇的，你如果今天呢去发掘到了羌墓里面，你又到考古里面，他们发现说，这个所有羌族人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头一定要朝向西边的。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印象，就是讲的乐园都是讲的西天，讲的西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不知不觉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讲到中国人的时候，尤其讲的羌族的时候，我们在想到最早的时候有该隐有亚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特别是在这个到了这个斯代特，然后到了挪亚，然后到了闪寒雅弗，那么很自然的，你看你们这闪寒雅弗不管到哪里，除非到了被偶像同化了，那么如只要他们能维持他们原初的信仰，那么很明显的他们一定跟羊有关系。那个羊不光是畜牧用的，许多人认为是羌族光是畜牧，不是，你知道这羌族很明显他们跟他们信仰有关系的，那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等一等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明，现在考古很多很多证明都是如此，尤其最近好久出土这个一九几年这个新中国以后，其实出土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该隐，也讲到亚伯。那么好了，该隐亚伯大概最早刚是被赶到伊甸园东边，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猜想错的话，他们所在的范围应该就是以南的范围，然后从那里很自然慢慢的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有闪寒雅弗，有到非洲，有到欧洲，那么也到中国，也在亚洲，有亚洲，那么有一部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部分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有一部分就是阿拉伯的后裔，那是亚法沙。那么老大呢，以南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要根据考古学他们到底有没有移动的迹象，你去看亚述，你去看路德，那么这个考古学家他们都可以证明到底他们到底有搬动有多大。那么现在他们要问说，在这么多这个闪的底下，这个搬家搬的最大的是谁呢？那么很有意思的，那就是以兰。你讲到搬家搬的就是牵动牵的最多的，那么很自然就是以兰。好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以兰的风光。那么这个就是，如果大家看十一页的话，你看你讲到闪人的脚踪的时候，这个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那个整个这个下面整个是以蓝，这个蓝的这个整个是以蓝。那么上面跟下面旁边这个风景呢，就是那个山，就是那个山，所以那一带就在那一带。现考古学家就找到了最早的农村，就是种农业的，大概是5000年6000年，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刚好就是符合圣经里面所说，你看该隐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这个附近在那里活动的，那最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有的就搬得越来越远，有的搬得越来越远。那现在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有哪一班的人他是慢慢往东迁的，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在考古上应该留下一些记录的。那么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要提起一点这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如果我们看第一张表就是中国圣经史跟中国年代史的表，那么我觉得列祖时代有一点很重要，你注意到夏朝呢，你看到夏朝，那么在1770年的时候，那么那里我特别一个小字叫做屈寿东迁。那么什么叫屈寿东迁？屈是屈道的屈，那么寿是寿的寿。那么为什么讲了屈寿呢？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今天的这个讲义。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呢，还有一叫做新店文化。那么到底什么叫新店文化，我们等一等再说，你一步一步去吹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司马迁写的《史记》里面有一段讲得非常有意思的。那我特地呢是把古文，就是文言文跟
翻译白话文呢，把它弄红的放在下面，这样大家看得懂。因为我想现在很多人恐怕这个中文已经不大懂了，这个所有的国文也还给老师了，所以恐怕大家有看也没有懂。但是现在这一段故事很有意思，那这一段故事讲什么呢？这段故事讲在《史记》里面，尤其在《武帝本纪》，《武帝本纪》就是说这个《史记》它一共有130几卷嘛，那这个第一卷的时候呢，就是讲《武帝本纪》是三皇五帝嘛，那就讲到皇帝啦，然后尧啊、舜啊他们的故事。那讲了他们的故事呢，我们所引的这一段呢，刚好是舜帝的故事。那么我们就要讲的尧舜，我们今天讲的圣贤一定要讲尧舜。这个你讲，我今天很讲的中国的整个文化啊，讲这些、啊、你一定要注意到他们。那么讲到，所以尤其是史记告诉这个史记告诉我们说，那么舜帝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里面呢，如果你看一个这个白话文的话，这22人都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那么这22人是谁呢？原来舜帝有22个人呢是来辅佐他的。那么这里面22个大臣里面，很多是尧帝一直连下来的，其中包括夏禹，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人。好，这个我们细节都不去说它了。好，那么这一段讲什么呢？说这22个人都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意思就是说，照着舜帝的他的这个吩咐，他们就完成了一些工作。然后呢，下面说，他们当中唯有禹的功绩最大，禹就是夏禹了。那么夏禹的功绩是最大，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夏禹不要忘记，夏禹是可以说夏朝第一个皇帝啊，夏禹。那么然后呢，他就开通了9座山脉，疏通了9个湖泊，治理了9条江河，划定了9州的疆界。那么各州呢，都以当地的特产前来进贡，没有不符合规定的。那么下面注意到这一点很有意思，我特别把它用这个黑的把它标一下。这个疆域方圆5000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整个舜的版图呢，疆域方圆是5000里，伸延到了什么？遥远的不毛之地。然后呢，南方呢就安抚了交趾，北方、西方呢就安抚了戎、折枝、沮授、是。羌，北方安抚了商容、方、发、西慎，东方安抚了长夷、岛夷，四海之内无不感戴帝舜的功德。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什么呢？要注意的就是沮授。那么沮授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查这个国学大师不是钱穆，他写了一本叫做《史地》，就是《史地》。就是讲到史记的这个史记的那个地理考，就是到底地名是怎么去考。那如果你真的去看里面，你问到底沮授是什么地方呢，看来看去等于没有看到一样，没有什么答案，就大概猜想这样那样。但是现在呢，最近啊很有意思，你如果看下面我讲的英文的参考资料，这个第一个参考资料就是讲到这个以兰的考古学。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古代的一个伊朗的一个国家，它是怎么形成的？后来怎么转变的？那么这个指的什么？指的伊兰王国说的，就是指着亚伯拉罕所看见那个4个，就基大老马那个王国。所以基大老马是最强盛的时候，但是最早是从2400年一直到1500年。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你看到吗？在这个三皇五帝里面，在洪水以前，特别讲的以兰王国是从2400到1500年。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指的基大老马最全盛的是基大老马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圣经有记载，现在呢历史呢考古学家他们也在那里记载。那么这些人，他们研究这个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史记里面所讲的沮授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指着库西斯坦说的。库西斯坦，你看啊，你如果讲的英文的话，就是你看这个夏朝那里，比如说库西斯坦。那库西斯坦什么地方？库西斯坦这个地方就是古以兰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画那个地图那个地方，完全一模一样，那个现在变成一个省了。所以呢， 那么这个驱兽呢，那么经过考证的可能考证的那个结果呢，那么应该就是那个以兰现在那块地方。那么或者是同样的名字也叫驱兽，可能在稍微因为后来以兰不是移民了吗，不是移民到北边特别的高原去了吗，所以很可能越靠东的地方越是可能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从史记他提到驱兽，那么今天呢，从研究伊朗考古学的人呢，他们也觉得很有兴趣，觉得呢，哎，很明显，就很清楚的。那么大概呢，《史记》里面所说的这个驱兽呢，应该就指着今天伊朗的南部，就是那个 Khuzestan 呢，可以说是它那个省，那么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伊朗，也就是波斯。那么那个地方所在地方就是以斯帖的皇宫的地方，那么还有古列将军从那里开始的，所以那块地方呢，就是应该是《史记》里面所说的驱兽。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疆域啊，是方圆五千里，深远到了遥远的不毛之地，所以如果你把它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好像两边线呢，就慢慢就拉起来了。那拉起来你是拉是可以，但是问题你要找到一些证据才可以。所以你再看见下面还有一个著作，那这个著作就是伊朗呢，它有一些史诗，那么有一个史诗叫做《王书》，然后呢，他们有人就把它翻成了英文。那么这个史诗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早期在以兰国的时候，就是说我在讲啊，这个以兰国是指说就是基当老马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王国在他们的史诗里面已经记载说，就是中国的西域已经是他的藩属。我们普通人讲中国的西域多半指的新疆这一带来说的，所以如果这些都是准确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兰呢，这个国慢慢往东迁，很明显的慢慢往东边走。那往东边走，那么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说到了什么，到了西域，然后西域呢就变成了它的藩属。好，但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大家翻到这一页，第十页，你看这里有个印，这个呢是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这个应该是2000年左右才发现，最近才发现，2002还是忘记，我详细我忘记了。那这个是 UPenn， 就是宾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发现的。如果大家看这个印，你可以到菲拉达菲亚去看。那么这个印呢非常有意思，这个印呢是这个判金做的一个印。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看呢，这个字呢，但不要忘记，它第一个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印是什么时候的呢？这个印就是以兰，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从主前2400年到1500年，就是以兰这个国最强盛的时候。那就根据那个整个的时间的探测，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那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东西。但是中国有文字，中国有甲骨文是在商朝的时候，这个商朝呢是在大概什么？商朝呢大概是在这个摩西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要出埃及，那么寄居在埃及四世纪那一段才是商朝的开始，所以大家清楚吗？那个时候就有了所谓的甲骨文。那么这个甲骨文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甲骨文是这样，这个这里不是有一个这个龟甲吗？龟甲。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我们现在这个有的圣经版叫上帝，有的圣经版叫神，其实上帝是老早中国用的。所以商朝的时候呢，他们相信有上帝，但是问题就是比较混杂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像不管他们到底是问天呢，还是问他们的祖宗，他们要明白所谓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拿了个龟壳或者是骨头夹子也可以，然后就在那个上面呢烧，用火去烧它。这一烧它的时候，这个龟壳呢就会噼里啪啦就会响。他们认为那个会响那个声音应该就是神明说话了，
还有呢，它上面会发亮的，会亮的。所以根据那个亮的，大概就知道说到底神这个天要不要我们去打仗啊，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就把他们问的问题呢，就把它写在不就写在上面，还有把答案呢也写在上面。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这么开始的。那么，所以后来找到很多这种甲骨。那么，但是呢，因为中国人呢都是喜欢中医，对不对？觉得中医啊，你要吃这个东西，这个病就会好。所以很多甲骨文都给中国人吃掉了。如果你不吃掉的话，那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甲骨文，就证明那个最早那种就有文字。但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四世纪的时候。那四世纪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啊。这个四世纪你看见吗？如果一个祭司到神面前，他要穿以弗德，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呢？你看见呢？他这个背上，他肩膀上有12个宝石，胸前也有12个宝石，但是以弗德里面有2块石头。那么大家想想看，你这2块石头啊，到底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他们只要来到至圣所。那么神的荣光当然在里面，神的荣光一在里面，你看见就所有的宝石都发亮的，很清楚的。但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当然跟乌灵统一有关系。那到底乌灵统一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怎么，这个是从启示来的，这个当然是对的。但等到了商朝，不知道到了别的地方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着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哎，他们做同样的事，但是就扭曲了。做同样的事，结果就拿去占卜用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所以中国的甲骨文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甲骨文是象形，你看牛这个字就是牛嘛，看到吗？那最重要是个羊，羊这个字，你看羊就是羊。所以下面弄个人呢，那就是羊人。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商朝里面最稀奇的一件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因为商，不要忘记啊。商朝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羌，就是羌族。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这个对羌族很不好啊，有的时候把他们就是很虐待他们，非压迫他们。所以后来，那么我们知道了，周朝进来把商灭掉的时候，有他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这里面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整个甲骨文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关于这个羌族许许多故事。那么这个好，所以你知道说中国的文字，所以我们讲的文明，讲的文明的中国，我不讲从前这个什么旧石器时代了，那个时候，这个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但现在有了文字以后，所以真的有了文明了，那么普通当然从商朝开始算起的。那么又到现在，你夏朝还找不出他的文字，还找不出，那应该按理来讲已经是言，应该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了。所以你要推的话，可以从商再推到夏，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文字呢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文字。那么在这个以前还没有找到甲骨文以前，那么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文字。那这个文字是什么文字呢？我们懂得中文的人就应该清楚。你如果他会知道象形的话，你在这边这个字就是喝场的喝，喝场的喝。那么这边这个像 X 一样是五，中文的五字。那么这个旁边这个东西呢，是把它变成一捆的意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为什么要打印呢？就是大家在农场里面做事的时候，把五个一捆上盖个印，五个一捆盖个印。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啊，很稀奇，到了新疆。后来也发现了类似这种东西，所以现在你说，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发？这个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就下面这个地图，你看呢，伊朗在这边，在下面伊朗。那么再往东走，你不要忘记，你要沿着那个丝路往东走，沿着丝路往东走，有一个地方叫安瑙，下面红点叫安瑙。那安瑙这地方呢，他们结果怎么样？就发现了什么？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好，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是很明显的，这个民就是以兰人慢慢往东迁。那么尤其呢，你看见他们的文字叫我们想起什么？叫我们想起很像这样的文字。所以现在呢，很清楚了。因为你普通不管今天读中国历史的人，特别读先秦史的人，
我们普通以为说夏商周是夏都是同一家的人，那本来你就真的最后来讲都是融合在一起，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细分的话，很明显中国是以华夏以中夏来开始，从皇帝尧舜这样下来的，就到了中原，就到了黄河，然后来呢就被东方东边来的一个族叫做商族。这个商族呢，然后呢就把这个周朝呢就把那个夏朝就灭了。然后后来从西边过来的是什么呢？从西边过来是周族的人，周族的人呢就过来了，然后呢他们入住中原以后，那么就变成通通变成华夏民族，就通通融合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呢，称其他的羌族就不叫羌了，他们自己是羌嘛，叫他们叫戎。所以后来所谓的西戎呢，其实他们就是诸羌里面的没有入住中原以外的叫的羌族，但这一般人还是从哪来，还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周朝入主中原进到中国来以后，后来就融成一度一起，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了，因为他是羌族，所以很明显的他的图腾是羌，很明显的他的思想就很像亚伯的思想。那不光如此，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他一坐上宝座的时候，他们称皇帝就是天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是敬天拜天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呢，整个中国的历史有一段，如果就是宗教信仰最靠近圣经的，那应该是周朝的时候。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那么很明显的，那么如果你真的读历史的话，你知道说是羌族入住中原以后，然后就变戎成一个了，那么其他就是戎，其他后来变成戎了，那其实还是羌族，慢慢他们在慢慢往东迁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故事，明白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想我们应该就慢慢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跟前面的线连着，假定说这些以兰人就根据这个印慢慢往东迁，然后又到了西域，那西域也找了这类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再看，你到了这个还不到敦煌，整个长城最西边的一个关叫做嘉峪关。那大家看到这里有上个礼拜这个图里面有一个这个图叫闪人的角度，有这个图。那你看最左边就在嘉峪关附近，他们发现了好多黑石头，黑石头上面呢有很多的图，都是动物的图，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羌族留下来的，很明显是羌族留下来的。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很大概可以联系一些的图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有一般的这些人什么时候到了中国呢？那么好，大概就在夏朝跟商朝交接的时候，就在大概在那个时候，那么大概呢他们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起头在什么地方呢？起头是在甘肃那个地方。那这是为什么有新店文化？那么新店文化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所谓新店文化，就是在1923、1924有一个瑞典的一个考古学家，那么他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兰州，甘肃的兰州。这个本来啊，如果这个蒙古也是算中国的话，那整个中国最中心的地理中心本来是兰州，现在因为蒙古挖了一块就不是中心了。但是兰州本来兰州，那么好了，这个兰州大概你如果往南坐车子，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那么有一个水叫做桃水，就这个桃水，你看那么桃水。那么因为这个县是临着这个河叫临洮县，这个临洮县呢，那个地方有个村子叫做新店村，这个店是伊甸园的店，伊甸园新店村。那么后来他们就发现，就发现一些很多的东西，所以后来叫做新店文化。那么因为这个是瑞典人呢，他发现的，他当然用他的英文写，后来就翻成中文就变成这个店。其实呢，这个你如果今天大家去看的话，还是那个村是伊甸园的店。好了，那么这个从里面取出来的这个什么东西呢？所以大家就猜想说，很可能这一班人到了中国，最到了中国起头的应该在甘肃，
就在兰州这一带，所以你看一步一步过来的，很明显一步过来。那么这个你看从嘉峪关，然后到了过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这个兰州下面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叫做石家坪这个台地，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去住下来了。住下来，所以他们就从那里挖出一些东西来，哎，非常有意思。他们养了很多动物不错，但是最多出来是羊。那是几倍之多，这是几倍之多。那么还有呢，你看在他们陶器里面一定有羊的，你看在上面有羊的，还有下面呢是羊的化石。所以如果大家去仔细去看新店的文化，其实就什么，就是羌人的文化。而且是羌人怎么样从西边过来，他们在那里就定居下来了。所以大概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今天甘肃大概那一带。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如果周族真的像历史学家所考证的，因为什么，周族我们知道他的最早的人叫做后稷，尧帝的时候已经是个很重要的臣子。那么然后你讲到整个周族的始祖母，最早的祖母他叫姜源，姜源姓姜，是羊女。那么他们研究文字人告诉我们，这个姜啊，这个孟姜女，这个姜跟羌呢是一个字，不过是变体就是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们可以考证的结果，周族的人呢应该就是羌族的人。不过后来入主中原以后，那么我们这就完全是大家就融在一起了，所以根本就不分了。所以反而变成还留在外面那个就变成融，就不再是羌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周朝的信仰是那么靠近圣经。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以后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了陕西，慢慢再往东走就到了陕西。到了陕西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起初不光养牛啊，不光养羊啊，也养猪。到了中国大概跟当地养猪。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在山地上，在一个山地上，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山很大的山，那么如果这个山中间不是有两块空间吗？这个猪啊，中国的猪是这样写，然后旁边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拿掉，这个褶子拿掉，这个还是猪嘛。所以你把两头猪啊放在山的中间，大家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有字念，有音念音。那么这是两头猪啊，两头猪在山里面，你知道这个念什么吗？念冰。那么这个当初他们在冰地，就是他们就住下来了。所以你根据史记也好，根据中国的记载啊，他们最早周呢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那里。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搬到了关中盆地，就到了渭水盆地。那么就在渭水跟这个什么岐山中间，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周原。周原什么意思呢？周就是周朝的周，原就是平原的原。那么好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跟也是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说有个这么周原，结果没有多久，后来就发现了，考古果然发现有这个周原。那么还有呢，刚才说的这个冰地，哎，这个考古也发现了。所以你看见吗？你说这些东西，所以当初他们遗骨的就这些都靠不住，哎，结果你看都有道理的，所以都有这个都有出处的。所以慢慢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从中国的陕西的西安，如果往西走就是渭水平原了。然后到了快到走完的时候，快到边际的有一个市，有一个城叫做宝鸡市。叫做宝鸡市，那么这个宝鸡呢，最早不叫宝鸡，最早叫做陈仓，陈仓，陈是耳东陈，仓是仓库的仓。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刘邦要打项羽的时候，那个时候起头呢，他自己关在汉中，因为关中他不去了，然后就把所有的栈道通通用火烧了，烧了以后呢，然后呢，结果他还是要想回到回要要还想把这个关中拿下，还是把这个陕西这边拿下来，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知道后来他们底下就给了这个韩信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叫做明修栈道。就是表面上去真就去修那个栈道，栈道就是在那个山崖旁边那个小路嘛，叫栈道。但是暗度陈仓就是他偷偷摸摸的就打，就到什么，就陈仓就是今天的宝鸡市嘛，就宝鸡市拿下来了。所以最后你看见
汉朝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就是后来刘邦怎么建国这一段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那段故事都是发生在什么，就是发生在从宝鸡到西安那个中间那块，在渭水跟那个岐山中间那块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周原。那周原不要忘记，可以说是周朝的故土，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的故土。那么后来呢，不要忘记了，这个等到秦族被封的时候，就是最早的秦非子被封的时候，那么就是把天水，就把天水附近这个地方叫秦邑给了他。那么天水，天水就是甘肃了。那么然后从那里呢，慢慢后来你看见这个秦族所占的地方，其实就是中族占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圣经说这些人从秦地来，其实就是从周原来，就是从这个渭水平原来，就是从关中盆地来。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这个以赛亚书写那个时候已经是春秋战国了，已经春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秦，那个秦地是老早就有了。那么这块秦地是跟谁有关系？从西边过来的有关系。那最稀奇的就是连秦始皇自己都是羌人，因为他在哪里出生的？他是天水出生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在四川羌人中间还纪念他的，因为觉得他是羌人。而且他等到这个建立了秦国，他就下个命令不可以跟羌人打仗的。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连夏禹根据古书告诉我们说也是羌族的，也是羌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在慢慢大家都入中，但是有一件事不能磨灭的，就是说你看的确有一半人怎么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今年科学家们考古学家们所给我们看一些蛛丝马迹，很明显的你看看慢慢怎样的经过思路，这就是十一页，你看见这起头下面你就看你怎么样经过思路啊。我们这个什么进的时候，这个已经彩色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已经都走了样了哈，本来是很好看的哈，现在花花绿绿的，不要紧。那反正就是这个，你就知道说，然后呢，怎么样从那边过来，然后呢，一直到了新疆那一带，然后到了嘉峪关，那么这个就一直慢慢就过来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中国历史，尤其读到周族的时候，那么你就很明显跟秦发生关系。然后呢，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果然统一了中国。那么这是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帝国，中华帝国，指的秦跟汉说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为了全世界，他把救恩要送到地。所以如果要讲到说今天这些人从秦国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这个秦不能一下子给消灭了，不行，如果被消灭，这个历史应验就不应验了。而且这个秦呢，一定能代表中国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果然你讲到过去的历史，上古的史，秦以前历史叫做先秦史，没有人讲是先汉史，也没有讲先什么先周史，都没有的。其实你可以讲先周史或者先周史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你看这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先秦史。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是秦，虽然在还没有秦国以前已经有了秦族了，而这个秦族所在的地方就是周朝的故土。不光是周朝的故土，而且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什么，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就是他现在呢，你我们可以说这个就不是意思，不是道理，不是很近的东西，根本是老早已经很久，从周朝甚至于从商朝跟夏朝周以前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秦地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秦地实在说来是有很长历史的。而且呢，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赛亚讲的这些从秦地来，他对于秦地的认识不光是因为有了思路，大家都生意了，你可以看见这种长远的历史，闪族的这个迁移的历史。那么你像虽然这样迁移，但大家都知道，大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亲戚往哪里去，你现在就好像是今天台湾的人到了美国，到了巴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都迁移到全世界各地去嘛。
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圣经讲说这些人从秦地来，这不是偶然的解释。而最后圣经可以很有把握，就是秦能够代表，能代表整个的中国。所以今天你要讲到你到了外太空，能见度最高的，你能看见有一个是人为人可以建筑的，就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很明显就在秦始皇手里的。那么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汉朝就来了。所以主耶稣是在两汉之间，一面诞生在西汉，然后定为我们定死在东汉。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的救恩就完成了。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要把救恩送到地极，要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光就是要做中国人的光。当然不光中国人，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光。但对我们这一次来讲，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要讲到这个中国跟救恩什么样的关系，你一定要找到中国最强盛的时候，那刚好就是秦汉的时候。所以秦汉，我们要记得秦汉所建立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第二个中华帝国就是隋唐，那第二个。那么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一面是主在神在历史中行走，一面在西洋史行走，另一面呢，你看他也在中国中间行走。那么弟兄姊妹，你很稀奇，我们的主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福音要送到中国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撒旦已经老早做了部署的工作。所以佛教正式进入中国是东汉的时候，也是皇帝做个梦，看见个金人，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看见那个金人一样。然后呢，我们知道佛教就在中国发达了。所以你看见今天整个中国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还有就是佛教，这些其他的一个思想。那么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很不容易信主。然后呢，再到了有一天一个局面，那个局面来到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理论架构里面，已经在整个的方人生的方程式里面已经没有神存在了。所以在这种熏陶，在这种教育大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恐怕全世界最不容易得救的，你看经过这么多年，其实你知道说，撒旦在主一定十字架就已经开始部署了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说这些人从哪来？那是从秦国来，在人认为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呢变为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明亮，就更清楚。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到里面去。你如果仔细来读那段圣经，你发现说那些预言果然是应验在圣经。1948年，不要忘记掉，1948年，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就到他那里去聚集，完成一部分的使命，对不对？然后但是主说，这还是小事，主要完成大事，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到了第二年，1949年，你看见整个中国地政治版图就改变了，这个事情变成更为难了，更不容易了。你看现在要信主更难了，你看在你以前已经信得很难了。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反宗教，有的人说主耶稣什么东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1949年有，1949年以前就有了。那你看见，所以你看见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面是不容易信主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在人来看几乎是最难。现在你看见经过半个世纪，你知道在每一个人思想里面，在每一个人思想方面里面，根本连神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福音能够送到地极。所以等到你看见说这么多人得救信主，你不能不说天啊地啊，你不能不说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想，当我们明白历史，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更清楚主的旨意。我想最后呢，我用这个幻灯很快的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给大家做很快的复习。从头开始。好，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啊，这个整个的以中国的镜子从夏朝开始，然后商，然后整个就是周，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这个从这里已经 五千两千年大概200年，很好记的，很好记的。所以大家看看，所以这个是非常好记的。那么然后就是汉了，我们的主就降生了。所以这个就包括这个圣经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教会到基督。好，下面一个。好，我们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了，再下面一个。那么这就是以兰，你看到吗？那么现在呢，就在这个地方叫 Ali Kosh。那么这个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最早的这个城市，这个农村之一。那么这就证明了呀，该岭的确它是冬天，所以大概就在伊甸园的东边这一带，它在那里冬天。那么在什么地方把亚伯打死，我们不知道。下面，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以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平原那个地方啊。好，在下面，那这是我们刚才说过在安瑙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印。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思路了。思路有两个，一个呢是水路，就是郑和下西洋，这是他的船。那么郑和下西洋刚好是往西走。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据有一般考古学家认为，商族从哪来？商族大概是从这个中国的东南海岸登陆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大概也是从以兰的北边的高在在靠近马代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刚才以兰那边靠近波斯湾嘛，所以他们就坐船也就反着郑和下西洋方向，大概到了中国啊，这个都是一些可能啊。我们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丝路，那这是伊朗高原，然后这是西藏这一带，然后你看你怎么样一路上，当然经过德黑兰哈、啊，德黑兰没有错，然后一直这样到中国。最后到长安，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在下面。好，这个到了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就到嘉峪关，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石头上有羌族的那个图画。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兰州，到了兰州这是黄河嘛，到了兰州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应该就是新建文化所在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就往这边就到了西安。好，在上面。那么这个刚才讲过了，就是羌族的羌，然后这个是不同的字。那么这个你看见吗？那个新建文化里面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陶器是有羊角啊。在下面，那么这个刚才讲给我们看的乌龟甲的甲骨文，那么还有呢，在骨头里面也有啊。那么这个很快说明一下，这个夏朝大概整个版图领土这样。那么大家看，这个是黄河，你看这个黄河，这个长江。所以中原，不是说中原以此这个狭义的说，是指说下游这个地方，就在这块的，这个叫才叫中原，是河南。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开封，包括郑州，包括洛阳，那这一带是中原。所以讲种都是指的这一带的中原。但是现在呢，普通我们讲中原广义一点，就包括中下游在里面，这个通通算是中原。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这个中国的两条河，一个是黄河，一个是长江。那这两条河是东西向的，但是呢，巴比伦也有两条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不过它是南北向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刚好是垂直的。好，再下面一个就是中朝商朝了，商朝你看嘛，商朝这个也是大概这样子的版图。好，再下面。就应该是属于周朝，那周朝呢？这个商朝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啊，大概你今天如果大家到河南的叫殷墟这个地方，那可以看到甲骨文的，他所盖的房子就是根据当时出土出来的，那个商朝大概是这个样子。商朝我再说就是四世纪时代那时候的房子。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这个中国，我们讲过这个从这里的洛阳这一带是中原，是所谓的中原。最狭义的，然后呢，你看见，然后这个整个，那么这一带就是陕西了，那么这个甘肃就跑到兰州，所以兰州呢是在整个黄河里面唯一的像当时唯一的黄河穿过整个城的，就像巴比伦那个幼发拉底河穿过整个城的。好，在下面。那么刚才我们讲，所以中国讲文化，一面是讲最早最早的话，讲到真正中国的文化跟这个有关系。他们说皇帝啊，什么炎黄都到过这里，这是所谓渭河流域。你看渭河 一直到穿过西安，然后呢一直这样下来，一直这样下来，到什么宝鸡市，这是宝鸡市，就刚才讲的按陈仓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通通是，那么这一块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中关中的地带。好，在下面。那么今天如果大到西安去的话，你除了看这个兵马俑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这个羌族的聚叫什么？聚落，羌族的聚落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一面是很大，另一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型。那么这刚才我们讲过，羌族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嘉峪关这个地方也留下来，这个都是他们留下来的遗迹。还在下面，这就是周原了。那这个就是岐山，这个渭水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就这个这里面就可以有出土出来的东西证明说，后来周族呢最早在这里。那不要忘记，周族的故土就是秦地，这根本就是秦，后来秦所占有就是他的地方。不光他们给了秦，而且秦后来又继承了他的精神，然后就统一了中国啊，所以这个就是岐山。那么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古迹，这古迹呢就证明它在上面盖房子的。所以下面一个，如果你把它重建的话，把它复原的话，再下一个就这个样子，周朝的周人他们所盖复原，就是在周原那个地方。那么这是中国第一个四合院。今天你要看四合院要到北京去，但是中国很奇迹，中国的建筑老早就沿着周族的建筑。所以你读圣经很有意思啊，说主耶稣这个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主耶稣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在什么是多数的，因为东方的房子或者中国的房子，东方就包括犹太的房子都像四合院，所以门有好几道的。你去看彼得的这个房子也是有院子啊什么这样进去，那这个就是中国的四合院最早现在出土的模型应该怎么样。好，在下面好了，那么这个就大概就是从西安过来，然后呢，那个这个就在周原，就在这一带，就在整个这一带，宝鸡是在这里，这就是就是我刚才说安仓那个地方，到陈仓这里。那么这个整个那么还有这个最早那个猪啊，我刚才讲那个冰地就是山，然后两条猪在里面，那个在哪里？在这里，最早在山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后来慢慢的它强大起来以后就到了这里，然后最后你就把这个地方就给了秦。那么圣经所说的秦地呢，就是这个来说的。好，下面好，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那个秦，以赛亚那个时候的秦大概是这么大，这个秦地是这么大啊，这个当然就包括刚才有个就是山地对呀，就在这个地方。OK， 好，在下面就是稍微近一点看。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春秋的时候，本来有170个国家，后来几个霸王为霸，那么就所以有春秋五霸，后来战国七国什么七雄什么等等，所以就是四分五裂，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候，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等到秦穆公的时候，秦穆公就是秦族的那个。一个很有为的一个王，那么他是公嘛，因为他是诸侯国嘛，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秦地已经很大，他把整个西戎党拿下。我们讲过这个周族自己本身是羌，他进入到了中原以后呢，他就叫别人叫戎了啊，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秦呢一直想入中原，然后这个晋不是有几个大国吗？进就一定把他怎么样不让他走，结果没有想到不让他进来，所以他就慢慢就发展了整个的什么，就整个的这个秦地。所以秦地呢是越来越大，北边快到是宁夏，那么这个东边这个就是黄河，那黄河这个南边呢，这个就是秦岭，这个都是这个山呢叫秦岭。然后这个西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兰州下面一点，就是刚才说的临潼县、临洮县，那么就是新建文化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就是可以说大概在秦时代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秦。当然，神的话能够预先看到将来，比方说神不是 招了谁呢？招了古列，古列还没有生下来，神就招他了。所以神老早知道将来古列要统一天下。那同样的，神老早知道说你要形容中国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那个秦，所以那个圣经所用的字当然跟秦有关系，而且后来你的确能代表中国的就是秦。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从秦过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些背景的东西，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所以我们求你从下一次开始，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更明白到底你的话是怎么说的，到底整个中国的命运，到底整个中国的将来是怎样的。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真的也在中国人中间工作，你的福音实在是送到万民，你的福音，你的救，你要做外邦的光，救恩要送到地极。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回来以前是福音送到地极的时候。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为了福音送到中国，为了福音送到苏联，为了福音送到巴西，为了福音送到纽西兰，我们看见你的确今天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我们把一切爱在中归给你，啊，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